第五章，老亚当与新我。基督教教师常常会想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孩子是否充分了解所学的圣经课程。孩子的表现似乎是不可预测的，一会儿好像他们对圣经课程充满了兴趣，一会儿他们却又表现得很无聊的样子。也许哪一天他们好像充满了爱，愿意顺服，与老师充分配合，过了一天又变成捣蛋调皮，刁蛮无理。有人说孩子的心情是和天气一起变化的，也有人说他们只是将家中所发生的事情反映出来。以上的说法或多或少都有几分道理，但是这些说法并无法说明事情的真相。只有真正明白基督徒孩子的本相时，才能正确地将律法与福音应用在他们身上。每个人都是有罪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追溯我们的原罪，回到我们始祖的身上，神曾吩咐他们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吃了，他们犯了罪。罗马书五章十九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此所有的人都应和大卫一起承认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只有那些不了解人的本性的人才会说，基本上孩子的本性是良善的，而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是将孩子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或者也有很多人倾向于这样的说法，他们说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良善和一些邪恶在我们里面。人的本性很难相信自己是有罪的，也很难相信在自己身上一点良善都没有。我们也不能明白，像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样的说辞。如果我们拒绝了解孩子真正的属灵境况，就不能够给他们适当的解药，好比医生必须做出适当的诊断，才能开出适当的药来治疗病人。同样的，只有当我们认清每个孩子都有个老亚当，罪的本性在他们里头，才能够帮助他们属灵生命有所成长。圣经清楚描述人类堕落的本性，该隐心中有恨，然后杀了他的兄弟，王后也洗别谋杀拿伯，然后夺取他的葡萄园。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希律王谋杀了无数无辜的婴孩，大祭司亚拿诬告耶稣说健忘的话，并定他该死的罪，犹大偷取门徒的财物，背叛耶稣，然后上吊结束自己的生命。很明显的，这些人都不是信徒，他们完全被自己的老亚当所掌控。可是信徒也同样会犯许多严重的罪。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有着坚强的信心，但是当他否认撒拉是他的妻子时，缺乏对神完全的信靠。挪亚是个义人，但是从圣经中我们得知他在自己的帐篷内赤身露体并酒醉。当大卫杀巨人哥利亚时，他表现出在神里面的信心，但是当他犯了奸淫并谋杀乌利亚以掩饰自己的罪时，他屈服于自己的软弱和有罪的肉体。彼得是基督最忠诚的门徒之一，却羞愧地三次不认他的主。 多马跟随耶稣和听他的道将近3年之久，但是就算耶稣说过他将从死里复活，他仍然拒绝相信。这些神的仆人都将自己的老亚当表露无遗。在圣经中，神描绘了每个人的本相，特别是那些属于他的人。既然在圣经时代的信徒经常在其生命中流露出老亚当的本相，我们就应该让孩子知道这些属神的人也是罪人。若我们只教导圣人的美德，孩子会很容易被误导，以为自己并不是神的儿女，因为自己的生活并不完美。我们要教导孩子什么是完整的基督徒样式。基督徒同时是圣人，也是罪人。一个奉三一真神的圣名受洗，并有基督所赐信心的孩子，并不能保证他从此就不再犯罪。只要活着，他的心就充满了罪。马太福音15章19节说，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自己的思想是邪恶的，为什么我们总是说些不该说的话，以及为什么我们的行为总是和神的命令相左。基督徒常常会问，我明知道那是不对的，为什么我还要说那些话呢？为什么我还要那样做呢？使徒保罗的回答是这样，在罗马书7章18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神的孩子每一天都必须和罪与试探征战。孩子做错了事，我们应该要指证他已犯了罪，并且得罪了神，就是因为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老亚当在他们里面，所以常常需要神律法的责备。神威胁要惩罚那些违反他诫命的人，因此年幼的基督徒仍然需要听到律法的威胁和神的审判。如果我们软化律法的重击，只会让孩子对自己的罪掉以轻心。反过来说，我们帮助他们认知到，像诗篇119篇120节所说的，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神的孩子会感到这样的惧怕，一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并脱去罪的本性为止。我们教导的最主要目的，并非让孩子明了他们的本性是迷失、受咒诅的。我们盼望他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借着教导他们神的话语，并借着圣灵的大能，他们能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究竟什么是基督徒的新我呢？让我们回溯到创造之初，神照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造男造女。虽然人是依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但这并不是指我们的外表和外貌而言，因为神是个灵。同时，神造人的时候也给予人肉体和骨骼。更正确地说，亚当和夏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他们被造之时是无罪的，并且完全遵守神圣洁的旨意。神无需告诉他们他是谁。人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意味着人 从被造的那一刻起，就完全清楚知道神和他神圣的旨意。有人说，每个人生来就有神的形象，这些人并不明白神的形象的意义乃是成为无罪的，并且完全知道神和他的旨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犯罪的那一刻起，就失去了神的形象。后来亚当生了儿子，他以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生出赛特，而不是以神的形象生出赛特。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有神的形象，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如果我们停留在罪的本性中，我们就是迷失的。借着福音，主亲自邀请我们每一个罪人信靠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救主，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并且透过他的死亡忍受罪的咒诅。借着在耶稣里的信心，神的形象再一次在我们里面复活过来，于是基督徒有基督住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所，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神的形象也在我们的生命中恢复了。这个新我掌管我们的内在，并且掌控我们的行为。新人或者称为新我，以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回应神的爱。圣经加拉太书5:22-23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些之所以被称为圣灵的果子，是因为圣灵在基督徒的心中工作。如腓立比书2:13所说的，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当我们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时，神所喜悦的美善就在孩子的心中培养了起来。既然基督徒同时拥有老亚当和新人的身份，或说老我和新我的存在，他就同时需要律法的责备和福音的安慰。律法的威胁和要求是针对基督徒的老亚当的。律法将我们的罪暴露出来，并且咒诅罪恶，他也抑制我们邪恶的欲望。相反的，福音滋长基督徒的新我，他坚固基督徒的信心，同时鼓励基督徒为基督而活。举个例子来说，当基督责备两个正走向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时，他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这就是律法指责他们的老亚当。但是在路加福音24:27记载，当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在这里，耶稣对他们传讲的是甜美的福音信息。从这两个门徒所说的话，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可以证明耶稣用福音滋长了门徒的心我。当一个受了洗礼的孩子长大之后，他的监护人应该要提醒这个孩子所受的洗礼。洗礼不是一个象征，洗礼是重生和更新的洗，能除去我们所有的罪过， 并创造新的属灵生命。洗礼也表明基督徒在每日的生活中应该呈现出来的生命，那就是老亚当应当借着悔改而死去，而新我应该显明并掌管基督徒的生命与心灵。在罗马书六章四节，使徒保罗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盼望孩子每一天都能击倒自己的老亚当，而由新我来掌管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能靠着告诉他们要成为一个好孩子以及有良好的行为来达到这样的情况，唯有借着忠实的教导和应用律法与福音，并借着圣灵的恩慈大能，孩子才会有从神而来的力量悔改，信靠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并在敬虔的生命上有所成长。